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我从小因小儿麻痹症被欺凌，后来二十年间目睹儿子的死亡，身患脊髓灰质炎，经历婚姻破裂，我意识到我的伤疤非常珍贵，我不该隐藏它们。所有的伤疤都有一个故事，神在倾盆大雨中给我希望，给我一种不可动摇的喜乐，他教会我快乐和感恩是一种选择。我的故事始于印度，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当我还是婴儿时感染了小儿麻痹症，因为医生误诊，一天之内我完全瘫痪了。印度的内科医生对我的康复不抱希望，鼓励我的父母出国寻求更好的治疗。我们很快搬到了伦敦，我两岁时在那里做了第一次手术，到13岁时我已经做了21次手术。家也从英国搬到加拿大，后又搬到了美国。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医院里。我7岁学会了走路，尽管有明显的跛足，艰苦的医院生活是孤独的，但在那儿我感到安全。在家里我也享受着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给我的安慰，但我在学校却被公开羞辱。我觉得自己像个弃儿，不想和上帝有任何关系，因为他让这一切发生了。在一个充斥着 PS 模特照片的世界里，我很难相信自己身上的缺陷是美丽的。我在镜子里看到一个变形的身体，我一直鄙视我的伤痕。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尽可能多地遮住腿，把它们藏起来。我的疤痕告诉我，我不像其他人。作为一个10几岁的孩子，我拼命想要一个完美的身体，让我觉得自己可以被接受。只要隐藏起来，没人能看到我的不完美，至少我不会被羞辱。我讨厌去游泳池、海滩或者任何能看见我腿的地方，即使没有人紧紧地盯着我看，我想每个人都被我的伤疤吓到了。我确信我的疤痕让我变得丑陋，几乎每天我都听到瘸子这个词。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我把这种取笑的伤害埋得很深，但他却不断在我耳边低语，我没有价值，我不属于这里，我永远是个局外人。我学会了压制自己的情绪，取悦别人，做一个外表上的好女孩，内心却是一团糟。你是个瘸子，你不属于这里。在我听到嘲笑的几秒后，我感到石子打在背部的刺痛。我听到一群男孩在笑，我抬头看看他们是谁，但他们藏了起来。随着投掷的继续，一个矮胖的男孩走了出来，他笑着模仿我明显的跛行，轻蔑地推了我一下。我试图保持平衡，但没过几秒钟我就倒在了人行道上。他们立刻散开了，沉默了。这个地方无人居住，由于没有别人的帮助，我站不起来，我就等着看有没有人会来。最后我拖着身子走到附近的一块岩石前，花了很大力气才站起来。我不能哭，我要高兴起来。我下定决心要阻止发生的一切，所以在回家的路上我忽略了疼痛的身体。当我走进前门时，我妈妈高兴地跑了出来。哇，你是第一次没有和你姐姐一起走回家，我真为你骄傲。是啊，我也是。我勉强挤出一个微笑。我们进去后，妈妈给我倒了一杯牛奶。我从未告诉她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当时我只有7岁。不幸的是，这并不是孤立的欺凌事件。上小学的时候，我忍受过各种各样的欺凌，有些很微妙，有些是公开的，这一切都很丢人，我从没说过。我又开始相信我对自己说过的谎言，如果没有人看到我的伤疤，我就更有价值了。我把伤口的痕迹藏了起来， 很长一段时间我感觉很舒服。当我在16岁的一天读到约翰福音9章时，我遇见了耶稣。上帝通过圣经告诉我，就像一个生来失明的人，他会用我的残疾来荣耀他。这一启示深刻地改变了我，因为我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我的生活，一个超越我舒适的生活的视角。随后我读到耶稣来到门徒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欢喜，门徒看见耶稣的伤痕就认出他来。多马想亲自摸一下主的伤口，以证实复活的救世主就在他面前。我认识到，耶稣不需要在复活的身体上留下疤痕，他的身体本就是完美的，没有瑕疵的，没有伤痕的，但他选择保留他的伤疤，这样他的门徒就能确认他的身份。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确信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上帝选择不抹去这些死亡的痕迹，这是他对我们爱的伤口。耶稣的伤疤并不是身体上的缺陷，而是惊人的美丽。当我思考这些真理的时候，我的心被搅动，我意识到我的伤疤非常珍贵，我不应该一直藏着它们。伤痕是我的一部分，我可以靠着基督证明我是一个得胜者。我受了苦难，并借着圣灵战胜了苦难。我的伤痕提醒我，上帝是有智慧的，身体上的完美不是我们的目标，为神的荣耀而活的生命才更有价值。我的伤疤表示痊愈，尽管我最初的伤口已经愈合，但在接受的过程中仍有更深的医治。当我环顾四周，我开始注意到更多的疤痕。那些不害怕做自己的人可以选择真实，不戴面具，对他们的伤口不感到羞耻。我知道询问别人的伤疤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所有的伤疤都有一个故事。高中时，我已经学会了根据自己的局限安排生活，上大学是另一个主要的障碍。我想知道我将如何生存。令每个人惊讶的是，我学会了适应。当我毕业时，我已经学会了管理自己。我为了第一份工作搬到了波士顿。几年后，在研究生院，我遇到了一位同学，并和他结婚。不久，我们就有了第一个女儿凯蒂。在经历了3次流产后，我又怀了一个儿子保罗。我们发现他出生时有严重的心脏缺陷，保罗一出生就做了第一次成功的手术，但是当他2个月大的时候，因为医生的错误而死去了。埋葬孩子让我难过至极，我不知道如何面对他突如其来的死亡。的确，保罗生来就有心脏问题，但他在出生时就通过了非常关键的外科手术，并且茁壮成长。他3周大的时候从医院回来，体重开始增加。我们为这个宝贝的孩子祈祷了那么久，我确信保罗的生命会被用来荣耀神。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怎么做。他那迷人的微笑、随和的性格和蓬松的黑色卷发使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就连那位为保罗做常规心脏病手术的内科医生也对保罗的进步印象深刻，因此他决定取消保罗所有的心脏药物治疗。起初我被这个好消息所鼓舞，过了2天保罗死了，他只有2个月大。我挣扎着接受发生的错误，他的生命如何荣耀神？我觉得他毫无意义的死亡不会带来任何益处。慢慢的，上帝用他那令人安慰的存在治愈了我，但我仍然在想，上帝是如何通过这种突如其来毫无意义的死亡来获得荣耀的。几个月后，我和一个新朋友威尔斯分享了保罗的故事，他后来创作了 Held， 这首歌以保罗的故事写成。2006年， Held 由娜塔莉·格兰特，著名的福音歌手录制，获得了许多奖项，感动了无数人。这首歌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他虽然把我们留在痛苦之中，但因着他的爱和怜悯，我们可以在一切经历中知道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当我读到那些因这首歌而感受到上帝安慰的人们的留言，我看到了保罗短暂的生命是如何给上帝带来荣耀的。我曾对自己说，我是弃儿，不值得被爱， 这种不安全感成了我看不见的伤口，我得到了很好的补偿，但我内心总是愤怒。我很少想起童年时的欺凌，直到30多岁时，我被诊断患有脊髓灰质炎综合症。我的痛苦再次揭开了我的伤疤，虽然情况是新的，但那种感觉却出奇的熟悉，仿佛那块肉从我看不见的伤口上撕下来，又把我弄得血淋淋的。埋藏已久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带着我所相信的谎言，我没有内在价值，我有缺陷。诊断结果让我措手不及，我是一个37岁的妻子和母亲，要抚养2个年幼的孩子，很难想象有一天我可能会整天坐在轮椅上无法照顾自己。上帝怎么能这样对我？我哭了。我如何应对这些新的障碍？我放弃了绘画和珠宝制作，并取消了烹饪杂志的订阅。我只做简单的饭菜，很少娱乐。我最痛苦的是失去我的独立性。医生告诉我，我需要放弃我的爱好，专注于要点。他们说，如果我不这样做，10年后我就会整天坐在轮椅上，甚至无法养活自己。我把我的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每天评估我应该做多少，这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2个年幼的女儿。但慢慢的，我学会了适应。6年后，我的丈夫在我极度虚弱的情况下离开家，不到2周他就搬到了另一个州。他的离去使我陷入了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朋友们给我送饭，帮我照顾在家上学的女儿，而我却在黑暗中挣扎。我在几周内减掉了10磅，一连几天躺在床上不吃东西，把被子盖在头上，希望这一切都是噩梦。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现实开始了。我是一个单亲妈妈，有2个青春期的女儿。当我读着旧日记本中的文字时，清晰地回忆起我的情绪：耻辱、丢脸、怀疑。那是1983年4月16日，我在大学的第2个学期。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的朋友们建议我去医治大会，但我不同意。我以前去过，每次我都期待着奇迹，每次我都相信它会发生，而每次我都很失望。我想让自己远离更多的挫折，但与此同时，我也很想痊愈。我一整天都心神不宁，在恐惧和兴奋之间摇摆不定，最终还是去了。房间里挤满了人。当我们走到礼堂前面时，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跛脚。大家都知道我是来治病的。在简短的布道之后，人们开始排队。这是一位旅行的福音传道者，他为来的人祷告，奉耶稣的名医治那些人。当有人抓住我的手把我带到舞台上时，我的胃在打颤。当大家都转向我时，他沉默了。我很恐惧。我坐在椅子上，那个人拉着我的腿，告诉我一条腿比另一条长。他摸了摸我的肩膀和腿，说我痊愈了，叫我走路。当我走起路来，什么变化也没有。他又祈祷，仍然没有变化。他被激怒了，看着我说，我已经尽力了，剩下的就看你了。然后他走了，轻蔑地挥了挥手说，我看你没有信心能痊愈，你需要回家祷告，求神给你更多的信心。明天我要再做一次治疗，如果你有信心来参加这个会议，你就会痊愈。当我的朋友们扶我下台时，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排队的下一个人身上。我感觉受到了侮辱，以前从来没有人说过这是我的错，没有人质疑我对这个过程的信心。我坐在那里觉得很丢脸，同时感到尴尬、不安和愤怒。那天深夜我写日记，开始时我很困惑，主啊，如果你想要我痊愈，请赐给我信心。疑虑开始压倒我，我感到绝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情绪像坐过山车一样，时而祈求上帝给我信心，时而妖魔化这个羞辱我的人。我认为他错了，他是个假教师，我的信仰很坚定，没有人能质疑。我认为我没有错，这完全是那个人的错。但当我审视自己的内心以及我愤怒的根源时，我看到了自己的罪，自以为意，骄傲自大。但与此同时，我不相信那个传道人 能治愈他想要医治的人，他们只能治愈那些上帝选择要恢复的人。神的计划和应许不依赖我们，但只有上帝才能决定谁何时何地会痊愈。就我个人而言，至少是阻止脊髓灰质炎的恶化，这会让我的生活轻松很多。但神以他的智慧选择不除去这刺，这是个奥秘。我希望知道为什么虔诚的基督徒会死于癌症，而其他不那么忠诚的人却能得到莫名其妙的治愈。前者每天都在寻求上帝，而后者只做了一次快速的祈祷，这似乎不公平。但我自己也记得，我曾经得到了奇迹般的身体康复。我8岁的时候，因为小儿麻痹症，我用了脚踝固定架，医生说没有这些我不能走路。有一个传道人，他觉得自己被呼召到家里来为我祷告，上帝在一瞬间改变了这一切。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戴过脚踝固定架，直到今天，医生们都很震惊，这在医学上是无法解释的。那么，为何上帝没有完全医治我的其他疾病呢？为什么他没有施行更惊人的神迹呢？我不确定，但我知道，因为我的残疾，上帝已经在我的生命中做了更深的医治。他教导我在黑暗中要相信他，他让我在失去中重塑了我的生命，他给了我难以置信的喜乐。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比物理上的治疗更有价值。每一次失去，神都把我拉得离他更近，让我看到他的安慰有多深。上帝用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安慰来安慰其他人，这既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责任，就像我们在失联中告诉别人神的信实一样。这再次提醒我们，神永远不会丢弃我们。在我16岁信主之前的那个夜晚，我想知道我的痛苦是否有什么目的。第二天当我读到约翰福音9章时，我发现了答案。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的解释和门徒的问题有一点不同，他们关注的是这个人残疾的原因，而耶稣谈的是残疾背后的目的。根据耶稣的说法，这不是一种惩罚，甚至不是偶然的不幸，这是上帝一直计划的。那些话让我无法呼吸，上帝在回答我，我的苦难有一个目的，给神带来荣耀。对一些人来说，这些词似乎令人费解，甚至令人不安，但当宇宙之神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这些话就改变了一切。即使是现在，我仍然记得那天早晨他让我流泪，神怎样开了瞎子的眼睛要为自己得荣耀，神也照样开了我的眼睛。第一次感觉到他的存在，他创造我是为了给他带来荣耀，我一生所忍受的一切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那些与耶稣同行的受苦者也从远处教导我，教导我荆棘的价值。17岁便因跳水导致瘫痪的琼尼告诉我，上帝的荣耀是值得为之受苦，为之生，为之死的，因为他是宇宙的主宰，认识他胜过今生的一切，认识他是最大的喜乐，认识他也是值得我们忍受任何考验的。上帝把一个想死的女人变成4肢瘫痪的女人，从里到外改变了她。琼尼后来可以说，我很感激我瘫痪的4肢。2015年2月，我嫁给了约尔，一个非常好的男人，他是无数祷告的答案。上帝确实从灰烬中带来了美好，把我的哀哭变成了跳舞。在遇到约尔之前，在几位朋友的鼓励下，我在2013年底开始写博客。写作是提醒自己神的信实，感谢上帝会使用来鼓励其他受苦的人，与人们分享上帝在黑暗中教导我的东西，是一种极大的祝福和特权。我不知道我和你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拥有你的上帝正在引导你所有的环境。对于这一点保证，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恩。20年来，我目睹了儿子的死亡，身患一种使人衰弱的疾病， 经历了一段婚姻的破裂，还有其他的考验，但这20年来使我与基督亲近，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喜乐，也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我的罪。因为耶稣，这些祝福最终将远远超过所有的痛苦。人的一生都是关于上帝的，神创造万物是要叫他的道高过我的道。我可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上帝正在我的生命中做着比我所能看到的更大的事情。我的痛苦从来都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不会被浪费。我所走的这条新路虽然坎坷曲折，却是上帝为我选择的道路，这是最好的路。圣经常提醒我们，我们当前的苦难必须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要把我的心放在天堂，这世界不是我的家，它正在消失，一眨眼就会过去的，然后真正的生活将开始。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哭泣，没有痛苦。正如兰迪·奥尔康所说，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不仅仅是一个童话故事，这是神用血为一切信靠福音的人所买来的应许。神带领我度过了最黑暗的日子，在倾盆大雨中给了我希望。拥有宇宙的那一位神竟然会温柔地抱着我，他教会我快乐和感恩是一种选择。我知道我的生活永远不会完美，当前的风暴过去后，我预计新的挑战将取代他们，但我坚信神的信实必长存。不管我的处境如何，上帝的爱和陪伴永远是我最大的快乐，因为他的爱胜过生命。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 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心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关心我